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48篇，庄稼和大酒榨。在本篇信息中包括了启示录14章里的两个主题，就是庄稼和大酒榨。庄稼是神子民的收割，酒榨则是行恶之人的收取。今天在地上有三班人，就是犹太人、信徒和不信的人。犹太人和信徒都是神的子民，而不信者主要是行恶的人。七章一到八节的意象说到余剩的犹太人要受印记，因此十四章就没有再提到犹太人，只说到信徒和不信者。出熟的果子成熟的较早，要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到诸天之上的锡安山。然而神大体的农作物，就是大体的信徒，在出熟果子被提之后仍然要留在地上，至终要成为庄稼。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庄稼。15节和16节说，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地上的庄稼就是神在地上的子民，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徒。主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将自己撒在信他的人里面，从那时候起，凡接受他的生命种子的信徒就成了神在地上的农作物。那最先成熟的要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收割，做出熟的果子献给神。就如一到五节所指明的，大体的信徒要借助于大灾难期间的苦难得以成熟，并在大灾难末了被收割，就是被提。所以16节所说的收割，乃是指那些留在地上经历大灾难之大体信徒的被提，因为这收割是发生在敌基督强迫人拜他和他的像之后。农作物的收割是在于农作物的成熟，那些成熟较早的就是出熟的果子，大部分成熟较晚的就是庄稼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39节指出，庄稼要在这世代的终结的时候被收割。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世代的终结，这世代仍然在继续着。到这世代的终结，神的田地就要收割了。在这收割的时刻来到之前，出熟的果子要先成熟而被提。按照旧约的预表，出熟的果子收割后要被带到神的殿里给神享受，但是庄稼也就是大体的农作物，在收割后要收到位于田地与农舍之间的谷仓里。由此我们知道，出熟的果子要收到神的家中，也就是诸天之上的锡安山，而庄稼要收到空中。出熟的果子被提到三层天上主耶稣那里后不久，主就要离开诸天降到空中，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。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预言，庄稼要被提到空中。关于被提，大部分的基督徒只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得着一点笼统的观念，他们没有看见男孩子与出熟果子的被提。启示录14章说到两种的被提，就是出熟果子的被提和庄稼的被提。这件事在预表的图画里有很生动的描绘。在古代的时候，早期的小麦也就是出熟的果子先被收割，然后庄稼才收割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，这一幅图画毫不含糊，没有可争论之处。我们只需要照着出熟果子和庄稼这幅图画接受纯正的话。我们是在等待出熟果子的被提，那些无份于出熟果子的可能列在庄稼里。按照14章，庄稼的被提 是发生在敌基督逼迫宗教之后。在出熟的果子被提以后，那兽也就是敌基督要强迫百姓拜他和他的像，也要逼迫信徒，这就是大灾难。出熟果子的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前，而庄稼的被提是在大灾难将近结束的时候。因此所有包括在庄稼被提里的圣徒都必须经过大灾难。在十四节说，我又观看，看那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那位是人子的基督，要来收割庄稼。他曾经是人子到地上来撒种，将来还是人子，再次回来收割他所撒的。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仍旧是人子，因为他是人子，所以有资格执行神对人的审判。在那个时候，他不再包在云里藏在云里，乃是坐在云上，这就是说他不再是隐藏的，他的来临是公开的了。在这之前他的来临是隐秘的，但现在却是公开，众目可见。在十章一节，基督还是披着云彩，在这里他是坐在云上，这与贴前四章十七节是相符合的，指明到这个时候主的来临是在空中公开的。十四节又说，他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他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指明主是那得了荣耀为冠冕的一位。他手里拿着快镰刀，指明主是那收割神田地的一位。十五节说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，要成熟就要把一切属地的水分晒干。大灾难的苦难要像熏烤的太阳一样，将大灾难中留在地上的圣徒属地的水分晒干，好使他们成熟。在这时之前，庄稼还是青绿的，农民绝不会收割青绿的作物，所有田地里的作物都必须成熟。当田里的作物成熟的时候，收割的时间就来到了。在十五节有一位天使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。十六节说，那坐在云上的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这两节里的镰刀象征主所差来收割庄稼的天使。当主耶稣来临的时候，他要差遣他的天使从田地里收取信徒。庄稼是在吹第七号，就是吹末次号筒的时候被提的，第七号要一直的吹到永远。这个被提是发生在第七号的初期。在听了这些关于早期的得胜者和晚期快速的得胜者的信息后，你可能以为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，并且你会不解究竟谁是庄稼。最近我听说美国有五千万重生的基督徒，所以光是在美国主耶稣就要收割几千万的人。认识圣经并不容易，你相信全地包括亚洲、非洲、北美洲、南美洲、澳洲和欧洲在内都在敌基督的统治下吗？不，当然不是这样。敌基督是罗马帝国的该撒，而罗马帝国并没有囊括全地，可能包括了西欧的大部分、北非和西亚的一部分。苏俄当然不受罗马帝国的统治，澳洲、中国、印度和美国也不在其统治之下。我有负担和你们分享一些事，这些事严格说来是没有圣经根据的。虽然我不愿意谈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事，但是在我心里有一些事我确信是出于神的，不过在圣经中没有提到。按照圣经的预言，敌基督统辖的地区仅仅限于欧洲、小亚细亚、巴勒斯坦和北非一带，再者敌基督不会是共产党。启示录十八章是这件事的一个证明，那里显示敌基督的首都罗马要成为资本主义的中心。那一章甚至说到贩卖魂，或说贩卖人口，这不是共产主义的记载。 乃是资本主义的记载，权力都在神主宰的控制下。我相信美国要完全蒙神保守，直到主回来。我已经说过，我相信美国就是启示录12章里所说的旷野，是许许多多难民的安全地和避难所。在美国几千万的基督徒中，得胜者并不多，他们当然不会被敌基督所杀，因为美国不在敌基督的领土范围之内。美国既然是安全之地和避难所，所以在美国的基督徒也不会成为快速的得胜者，他们乃要列在庄稼之中。你听了这话可能不解，在美国的信徒如何才能成熟呢？你也许认为，因为美国是安全的地方，这里的基督徒必继续松懈马虎。假定当大灾难的时候，你是住在美国的基督徒，那时候你要眼见我们在这些信息中所说的预言一一的应验，你还能顽梗愚昧的不爱主吗？出手的果子已经被提了，关于这个事的报道成了头条大新闻，敌基督要开始逼迫在欧洲的犹太人和基督徒。在这些光中，你会仍然以美国做你的乐土吗？不仅如此，许多在欧洲的基督徒要逃到美国，以躲避敌基督的逼迫，大鹰的翅膀要载着他们飞到旷野，那些没有逃走的人要殉道，因而成了快速的得胜者。到那时候，地上的每一个基督徒必然都清醒了，并被眺望要爱主。今天许多批评我们的人，到那时候就要接受我们现在见证的帮助。到这世代的末了，在哈美基顿要爆发一次战争。按照说到哈美基顿这战争的预言，以及现今世界的局势，地上有四种军事力量的来源，一个是来自北方的苏俄，另一是来自东方日出之地，另一是从敌基督的领土欧洲而来，最后一种是来自美国。前三处的军力要聚集在哈米基顿，但美国的军队可能不包括在内。今天世界局势的倾向正是在为哈米基顿战争铺路，但美国将是为着神子民的安全地方，是旷野。在大灾难的时候，基督徒要受逼迫，也有许多人要殉道，但是有许多神的子民要逃到美国，因此他们要列在庄稼之中。对那些已经应验的预言的认识，以及现实事件的报道，要激励他们都寻求主，并热切的爱主。他们都知道，再过不到三年半，主耶稣就要回来了。因此每一个人都要生命长大并成熟。为了要认识圣经，我们必须把圣经的不同部分放在一起，如同拼图一般，这样我们就看见一幅清楚而完全的图画。圣经是用一些象征来代表不同的国家，比方说以公绵羊代表波斯，以公山羊代表古希腊，甚至爱琴海的意思就是山羊海。圣经又以狮子表征古巴比伦，最近在巴比伦考古所发现的有一些古代遗物上有狮子的图像。启示录十二章说到一只大鹰，在圣经里动物是用来表征国家的。基于这一事实，我们要问，鹰表征哪一个国家呢？答案当然是美国。这不是凑巧如此，必定是出于神主宰的智慧。在神的主宰下，这个国家的先祖选了鹰做国家的象征。虽然圣经里找不出一节经节说鹰表征美国，但是我相信在神的主宰里，那一章里的鹰的确是指着这个国家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会相信美国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里的旷野，要作为属神的逃难者的避难所。在今天要明白圣经的预言，比五十年前容易多了。许多年前，我曾经研究以色列复国的预言，到1948年，我亲眼见到这事发生了， 我们都知道，在1967年，耶路撒冷城归还给犹太人了。今天世界局势的焦点是在中东，现在我生活在这个大英的国家。在美国虽然有许多罪恶的事件，但是除了以色列国以外，这是仅有照着神的话立国的国家。我有一份美国最初的宪法，它是由出埃及记里的许多经节所组成的。在这国会的每一次会期都是以祷告开始的。1958年我曾经参加一次这样开会的祷告，虽然那个祷告很形式，却不失为好的祷告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我们信靠神的字样刻在钱币上。在圣经里，所有的国家都是用兽来表征的，只有一个国家例外，就是美国，乃是用鹰来做表征的。我们读到八章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地的三分之一要遭受一连串超自然的灾害而被毁坏。我不相信这些灾祸会波及美国，因为地的三分之一乃是指人亵渎神、反对神最激烈的地区。我所以说这点，因为我信神要用美国来保护他比较软弱的子民，他是何等的有怜悯。主已经使他的恢复来到美国这个国家，我真是喜乐。我深信在美国50个州的首要城市都要有地方召会的建立，这些真正的召会要引导神的子民回到他的经纶里。首先，众召会要产生活着的出手果子；其次，在大灾难的时期，神要用他们照顾基督徒。许多难民要逃到美国，到那时候没有人会反对或批评地方召会了，反之许多人要来到地方召会中。有两件事是出于主的主宰：第一，他预备了美国做大鹰；第二，他将他的恢复带到这个国家。在大灾难期间，基督徒当然不会再去注意天主教公会或自由团体了，反之他们要说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，我们走神的路吧，神的路就是地方召会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是在地方召会中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是在美国，我们是在真正的召会生活里，也是在大英的国家中。对于中国大陆政权的改变，我深感哀痛，我真是爱那里的工作，但是为了他将我带到这个大英的国家，并且在这里有真正的召会生活，我是何等的赞美主。为着主把他的恢复带到这个国家，我们要赞美他。现在我们又来看大九章18节和19节，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像拿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快镰刀来，收取地上葡萄树累累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那天使就把他的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神烈怒的大酒榨中。在圣经里将犹太人比喻为无花果树，将信徒比喻为麦子，将邪恶的外邦人比喻为葡萄树。这是一棵假葡萄树，乃是基督和他众肢体所组成的真葡萄树的雷品。撒旦把不信的人仿造成假葡萄树，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就是对此而讲的。我们看过神用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，无花果树虽然外表没有花朵没有风姿，却满了滋养人的果子。以色列人在神的经纶里该是这样，然而今天的以色列人却没有任何的果子。主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走到一棵无花果树下，那时候他饿了，切望得着滋养，但是他无法从无花果树得着滋养，便咒诅了那树。这是主咒诅不结果子的犹太国的预表。在神的智慧里，麦子象征基督徒，就是召会。主耶稣是人子， 将麦种直接撒在地里，麦子的花儿很小，但是成熟的时候却有饱满的谷粒，能制成细面做神的素祭，使神和人都得满足。赞美主，我们基督徒乃是长在田里的麦子，麦子收割之后，在神眼中被比作葡萄的不信者就要被收割，这要发生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。大酒榨就是约沙法谷的审判，在约珥书三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要聚集列国的军队到约沙法谷，也称为基伦谷，该谷与新嫩谷接连，是位于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。古时候百姓将不洁之物埋在那里，犹大的亚撒王就是将他祖母的偶像埋在那地，所以不洁与拜偶像之物都是埋在这谷里。神烈怒的大酒榨就是哈米基顿的大战，外邦一切邪恶属世的军队都要聚拢在那里，主同他得胜的圣徒要和他们征战并毁灭他们。哈米基顿原文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头一个是哈，意思就是山，第二个是米基顿，就是米基多，意思就是屠杀，因此哈米基顿意思就是屠杀山。我们已经指出过，按照圣经和今天世界的局势，从三处来的军队要汇集参加哈米基顿的战争，这三个出处是欧洲、苏俄、东方。苏俄和东方这两个出处已经可以确定了，但是欧洲与小亚细亚的出处还未能确定。在这一地区的国家正在等待一个强有力的首领出现，他可能成为敌基督。借着研读预言，我肯定地说，敌基督将从希腊和马其顿地出来，或者属于希腊血统。这个有能力的首领要向埃及、叙利亚和以色列这荣美之地挪移。中东由于有巨大的石油财富，早已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焦点。在神主宰的安排下，这可能是导致哈米基顿战争的一个因素。撒迦利亚书14章指明，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脚必踏在橄榄山上，使这山从中间分为两半，为那些被包围的犹太人预备了一条逃跑的路。使徒行传一章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曾从橄榄山升天，将来也要像升天的时候一样回来，这就是说他要回到靠近约沙法谷的橄榄山上。世上军队的聚集被比作成熟的葡萄收集在大酒榨里，当主看到所有属世的军队都聚集在哈米基诺的战争中，那就是他踹酒榨的时候到了。葡萄在被收进大酒榨之前已经熟透了，麦子是在水分干燥的时候成熟的，但葡萄成熟的时候水分反而充盈。究竟你是麦子还是葡萄，就在于你里面属地的水是干了还是满的。如果你的雄心是要多得一些属地的水，那么你活着就像葡萄不像麦子了。葡萄要被收取并丢在神烈怒的大酒榨中，主要把邪恶属世的军队聚集在一个地方，让他来踹这大酒榨。主接着踹这大酒榨，就要毁灭邪恶属世的军队。大酒榨要被基督所踹踏。二十节说，那酒榨踹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环，远达约300公里。这里的城是指耶路撒冷城，马就相当于19章18节所提到的。从酒榨里流出的血形成了一条300公里长的河，这是大约182英里，这是从波斯拉到哈米基顿的距离。 这一条血河很高，达到马的脚踝。以赛亚书63章3节的血字，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汁液，甚至基督的衣服也要被这血所沾。从波斯拉到哈米基顿，要有一条长的血河，踹着个酒炸，就是主耶稣在敌基督和他的军队身上实行审判。从北方、从西方和从东方而来的军队要聚拢，如同成熟的葡萄放进酒榨里，这是预言清楚的话。踹大酒榨要结束大灾难，也要终结这世代，这是一件大事。